耶稣的名，第二讲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从父神那里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超乎万有之上。当耶稣说成了，也意味着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天父的救赎计划，然后天父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来证明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救赎大功，父神的救赎大计，并且父神又让耶稣的灵魂从阴间中上来，父神也将耶稣的身体复活，使他的身体也不见朽坏。接着神在新约中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使我们更认识到耶稣的名。这个经文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也出现了，新旧约都出现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面也是讲到了耶稣。那么在新约中，希伯来书一章第五节再次出现，我们从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五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要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经文是有隐藏的意义，启示我们耶稣的名是尊贵的，因为耶稣的名是从父神那里继承的。这里面说，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有一个疑问来了，耶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在这里说我今日生你呢？是因为神要借着这句话语启示我们，耶稣的名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耶稣的名是从父神那里继承的更加尊贵的名。为什么神要让耶稣来继承这更尊贵的名呢？是因为当耶稣完成了救赎大功的时候，就是从父神那里继承了一个更为尊贵的名的时候，那一天也就是父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天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在那一天耶稣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这就是我今日生你的意思。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更具体的来诠释这个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再次讲到了耶稣的救赎大功，他来到地上，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经文再次表达了耶稣基督是如何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原来是借着他受死，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继承的。第九节就说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第九节是果子，那么前面就是在讲原因，结果就是神赐给了耶稣那超乎万有之上的名，就是耶稣的名。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天父的救赎人类的大功。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尊同荣，也是彼此同工的。天父制定了救赎大计，耶稣亲自来完成这个救赎大功，圣灵将耶稣所做的救赎大功通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每一个相信的人里面，使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所以这里面写到，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神，完成了神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完成了阿爸父的工作，所以阿爸父将他升为至高，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哈利路亚。所以耶稣的名之所以能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可以看到也是因着他的顺服神，以至于他被父神抬举提升，升为至高。所以看到耶稣的名是多么的尊贵，是从父神那里继承的更尊贵的名字。哈利路亚。第十节说，耶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以至于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哈利路亚。因着耶稣的顺服，天父给了耶稣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献祭，拯救了万民，成全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耶稣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味，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拯救了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那你就无法真正明白耶稣之名乃是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哈利路亚。因着耶稣之名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这名就超乎万民之上，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哈利路亚。这里也提醒我们，无论是什么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说疾病也是有名字的，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名字的，无论是小到感冒，大到癌症，都是有名字的。但这些名字都要向耶稣的名服服敬拜，无不屈膝，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意思是所有的疾病只要有名字，就必须要降服于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名大于这一切，就好像是一个金字塔， 我们如果堆砌一个金字塔，每一个阶梯代表着一种事物或一种，无论你说它是什么，只要它有名字，那么它都是金字塔的底端，底端，底端的一层一层的往上。比如说感冒是在金字塔的底端，那么癌症可能在金字塔的稍微顶端一点，但是耶稣的名一定是在金字塔的最高处，因为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也意味着耶稣的名大于这所有的名，所有的名都需要降服于耶稣。因此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斥责疾病离开的时候，疾病就必须要离开，因为他必须要降服于耶稣的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耶稣的名超乎这一切。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奉耶稣的名，你这个疾病必须要降服于耶稣的名，你必须口称耶稣为主，你必须要向耶稣的名屈膝。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也是来向灵界表达所有的名字必须要降服于耶稣的名。再比如邪灵也是如此，邪灵也是有名字的。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各样的邪灵的名字，有聋子的灵，有哑巴的灵，有悖逆的灵，有巫术的灵等等。这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无论任何邪灵，无论他叫什么名字，小到小鬼还是大到撒旦的名，他们都需要向耶稣的名屈膝，向耶稣的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人来赶鬼的时候，邪灵听到耶稣的名的时候也必须要屈膝，要降服于耶稣的名。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否则你就无法为人赶鬼，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否则你也无法为人医病。我们一定要看到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你看到耶稣的名是震动天上，就是包括了那二层天上的魔鬼和地上的所有的魔鬼，也和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的物质，属灵的包括疾病等等，和地底下的，那就是魔鬼的老巢，意味着三界都必须要降服于耶稣的名。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驱赶魔鬼的时候，所有的魔鬼因着耶稣的名必须要降服。然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名，那么你无法行使这样的权柄。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看到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当我们谈到那个名字，邪灵必须要屈服；当我们谈到那个名字，魔鬼必须要恐惧，那就是耶稣的名。当我们谈到那个名字，疾病也必须要降服。你必须要认识这样的启示，求主让我们真实的在灵里领受这样的启示，三界必因耶稣的名而被震动。哈利路亚，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这就是三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使用耶稣的名可以针对三界都是有权柄的。因此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在为自己的丈夫妻子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砍断魔鬼在他生命中的权势，奉耶稣的名终止魔鬼在他生命中的作为，奉耶稣名命令搅扰他里面的邪灵离开他。倘若你知道这个名字更好，不知道也可以就这样祷告，那么邪灵因着耶稣的名就要离开。当然你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和认识，你没有这样的认识启示，那么你使用耶稣的名的时候，魔鬼也不惧怕你。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名。虽然我在分享神的话语，然而你真正想要认识还需要祷告，求主启示你，求主启示你。所以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求主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听得明白。 一旦你认识了耶稣的名，那么耶稣的名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发挥极大的功效。哈利路亚，魔鬼要降服，疾病要降服。哈利路亚，所有的事物，万事万物都是有名字的。然而神说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意味着所有的名字都得降服于耶稣的名。当耶稣的名一出，所有的名字都得降服。哈利路亚，这就是耶稣的名。一定要认识你口中耶稣的名是多么的有能力，你能认识多少，那么这名在你的生命中就能发挥出多大的功效。而你不认识的时候，那么这个名所发挥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为人赶鬼赶不走，有的人也是同样的奉耶稣的名，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的名。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的名，我们需要祷告求主给我们耶稣名的启示。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为一些人代祷的时候，也是常常使用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来砍断魔鬼在他生命中的这样的权势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就看到了医治和释放发生。耶稣的名，当你认识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耶稣的名所带来的功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识耶稣的名，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名。头脑里的认识还不算是真认识，必须从灵里认识，那就需要借着祷告，需要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名。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耶稣的名下一个标题啊，我就不说一二三了啊，因为太多了。那么我们要具体的来学习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蕴含神儿女的特权与权益。耶稣的名蕴含神儿女的特权与权益。当你去熟读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总结，我是把它总结成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的，便于你来理解，也便于你来记忆，更便于你来默想。那么我们现在分享耶稣的名蕴含着神儿女的特权与权益。益处的益，约翰福音14章13节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到14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要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要求什么，我必成就。这节经文汉语翻译的是不准确的，在希腊原文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你们奉我的名凭着你自己的权益或特权，无论你要求什么，我必为你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是十三节的正义。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要求什么，我必成就。在这里耶稣所谈的并不是祷告，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谈到了祷告，也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那一次，耶稣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那一次是在讲祷告。然而这里面并不是在讲祷告了，这里面耶稣说的是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要求什么，意思是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根据你自己作为神儿女的权益，根据你自己作为神儿女的特权，根据你自己作为神儿女的位分，向天父要求你作为神儿女的权利，天父就会赐给你。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在讲你支取自己作为神儿女的特权与权益，来向阿爸父要求什么，并不是祈求什么。 所以他更具体的在讲使用耶稣的名的另一个方式。上一个我们讲了我们可以使用耶稣的名来祈求，那么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使用耶稣的名来要求，要求你自己的权益。外邦人没有这样的权柄，但你作为神的儿女，你是有这样的权柄和特权，你可以来要求你自己的权益，透过耶稣的名，甚至你可以透过耶稣的名来行使权柄，来抵挡魔鬼，来胜过仇敌，来行使你的特权。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讲了一个见证，使徒彼得和约翰来到了美门，有一个瘸腿的人在那里。彼得对瘸腿的人说什么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彼得他知道他所有的是什么呢？下面的经文就说，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知道他所拥有的就是耶稣的名，彼得也知道作为神儿女的特权和权柄，他可以奉耶稣的名来行使医治的权柄，奉耶稣的名来行使赶鬼的权柄。所以他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来行使了权柄，来让这个人起来行走。所以彼得他是认识到约翰福音14章13节到14节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你可以去查考它。所以我们要效法彼得，使用耶稣的名来支取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益和特权。如果你不知道你作为神儿女所拥有的权益和特权，你就无法提出要求。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在这里错过了神的祝福，他们没有认识到神借着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中，我们是有特殊权利的，我们是有作为神儿女的权益的，我们有使用耶稣之名的特权，而耶稣的名包含了耶稣本人所拥有的能力和权柄。哈利路亚！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医治了很多病人。你看彼得是怎样做的呢？彼得也是如此，他明白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无论要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彼得使用了耶稣的名，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也是 命令你起来行走的意思。彼得认识到耶稣之名的宝藏，于是他奉耶稣的名提出这样的要求，耶稣就回答他的要求，使那个人起来行走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你通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到初期的信徒都是这样使用耶稣之名的，甚至你发现他们很少为病人祷告，他们往往是奉耶稣的名来要求命令他们得到医治。比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33节到34节，也是同样的一个见证。九章33节，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八年。彼得对他说，你看到这里没有记载彼得为他祷告啊，只是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得到了医治。你看到他是怎么得到医治的？彼得再一次使用了耶稣的名来要求他，来命令他，他就得到了医治。哈利路亚。所以彼得在干什么呢？他在使用约翰福音14章14节13节的教导。所以彼得他深深的认识到约翰福音14章的教导。今天我们也要来效法使徒行传中的初期使徒们，他们是如何行事的，我们也要效法。 因为耶稣的名赐给了教会，赐给了你我。当耶稣的名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为病人祷告，命令他起来行走的时候，命令他得到医治的时候，就好像是耶稣亲口向他来发布命令一样，因为耶稣的名代表着耶稣的能力和权柄。当我们使用耶稣的名，就好像耶稣亲口说话一样。我想起一个见证，布永康他有一次在异象中得到神的启示，神说当你奉我的名，耶稣说当你奉耶稣的名，奉我的名来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亲口来为他祷告一样的，是同等的。当布永康领受了这样的启示的时候，他开始奉耶稣的名来为人祷告的时候，很多的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今天也要让你认识到耶稣的名所代表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使用耶稣的名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耶稣亲口说话一样。我们一定要反复的思想这个真理，哈利路亚！不要让耶稣的名明珠暗藏了，我们一定要再一次让耶稣的名在我们生命中闪亮，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了《使徒行传》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看到初代门徒们使用的并非是我们今天所未知的能力，而是耶稣的名做成了这一切。那个名字已经赐给了教会，而且永远不会从教会中挪走，那个名字永远属于我们这些重生的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因为那个名字代表了神儿女的特权和权益，那个名字今天属于了你，也属于了我。我们一定要发掘那个名字所代表的价值，我们也要发掘那个名字里所蕴含的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益，哈利路亚！得医治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益，所以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话语，因着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医治是属于我的，疾病属于魔鬼。当你这样奉耶稣名来支取你自己的权益，向神要求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哈利路亚！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表达的，平安是属于你的，兴盛是属于你的，健康是属于你的，喜乐是属于你的，你都可以来支取，这都是你作为神儿女的权益，你都可以来支取。所以当你忧伤的时候你可以支取喜乐，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可以支取健康，当你惧怕的时候你可以支取平安，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可以支取刚强，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作为神儿女的权益，当你奉耶稣名来要求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当我来祈求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的信心从来都是满满的，因为我知道我作为神儿女的特权和权益，所以当我这样向神要求的时候，神就立刻赐给我。对此我的信心从来是不打折扣的，因为我知道我在求什么，我在照着神的话语来祈求，我的信心是预备好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这样祈求，甚至你可以说当我们这样要求的时候，我们就无不得着。愿神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发掘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益，好来更好的使用耶稣的名，如同初代教会那样的使用耶稣的名，不在现在宗教里面，宗教会使耶稣的名变得没有价值，我们要使用耶稣的名，在信心里，在神的话语，在神的启示里面使用耶稣的名，那么耶稣的名就会如日中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他的光和亮，照亮我们的人生，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讲到下一点，耶稣的名蕴含着权柄，超乎万有。耶稣的名蕴含着权柄，超乎万有。我们应该使用耶稣的名来对抗周围那些看不见的属灵的力量，因为耶稣的名赋予我们权柄， 来对付所有的黑暗权势。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父子圣灵的名，在有些翻译版本里面也是说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施洗的时候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里面，神给了我们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因果关系的经文，原因是主耶稣得着了天上地下三界的权柄，结果是所以你们要去。言外之意就是说，耶稣得着权柄，然后将这权柄分赐给了教会，也就是我们，所以耶稣才会说，所以是你去，是你们要去，不是我去，是你们要去。也就是说，当耶稣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耶稣得着了天上地下三界所有的权柄，立刻他就把这权柄委任给了教会。这天上地下地底下，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用来和教会一起分享的，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换句话说，耶稣立刻把这权柄委任给了教会，所以主才说你们要去。谁要去？教会要去。教会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教会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门训他们。虽然这是一件很难的差事，但是感谢神，耶稣已经将权柄委任给了我们。所以主并不是难为我们，因为主说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委任给你们。主的意思是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尽管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且我不会吝啬的，我会把这些权柄分享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身体，是我的心腹。我要复活升天了，接下来的事是需要你们来与我的圣灵同工来完成，这需要你们去奉我的名去完成。哈利路亚。甘坚信有一次得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我立刻把我在地上的权柄赐给了教会，而且我只能透过教会做工，因为我是教会的头。哈利路亚。这个启示吻合了圣经所讲的，耶稣已经将权柄委任给了教会，因此可以说关于地上的一切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信徒的祷告，取决于信徒凭信心行使在耶稣的名的权柄下。对于现存的情况，应该是教会要起来去做一些事情去改变他们，因为耶稣将处理的权柄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教会。具体的来谈，就具体的来讲，这些权柄就是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所讲的。马可福音16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你看，又再次讲到了奉，因为耶稣的名是行使这一切的钥匙，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 信的人就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在这里并不分牧师长老还是平信徒，都有什么样的权柄呢？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而且信的人还有神迹随着他们。哈利路亚！既然这些神迹是因耶稣的名发生的，那么这些神迹也属于神的每一个儿女，因为耶稣的名属于神的每一个儿女。所以综上所述，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三界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也包括地上啊，这里面少说了，但是其实也就是三界的权柄，也包括地上，都赐给了我们。现在我把权柄交给教会，交给你们，我差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常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这就是主耶稣所要表达的，也是他的临别赠言。他在讲到三界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上，我已经赐给教会，因此阴间的权柄无法胜过教会。教会要去完成大使命，教会要去代表耶稣基督来做事。当教会奉耶稣名说话的时候，就好像耶稣亲口说话。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把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认识他，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我看一下我们和合版的版本，把经文也打出来，所有的经文都是要打出来。以弗所书一章，贴经文的家人快一点贴。不要光贴节，要贴经文。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结合我们上面所讲的经文，我们看到天父不仅给耶稣一个天上地上和地底下都必须降服的名字，而且神提升耶稣在他的右边，使他成为万有之首，并且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在脚下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完全的征服。下面的经文就有深意了，说到使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也就说到了耶稣成为万有之首也是为着教会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意思是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也就意味着耶稣拥有这一切的权柄，这超乎一切的权柄也是为了教会的。主耶稣要给教会这样的权柄，让教会靠着耶稣能够做成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有靠山。主的意思是说，我有这一切的权柄也是为着你们，因为我要把这权柄委任给你们，所以你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你们是我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说到我会充满你们，我的权柄会充满你们，我的大能也会充满你们。当你奉我的名去行使我的旨意的时候，哈利路亚。所以天父这样做是为了让教会得益处。耶稣的名就好像是那一把打开无限宝藏的钥匙，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耶稣的名，就仿佛用钥匙打开了天国的宝库。因为教会是神的儿女，可以有权柄从阿爸父那里提取任何的宝藏，当然是要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去思想这个画面，默想也是去思想神的话语成为画面，翻来覆去的去想神的话语，翻来覆去的去思想默想这个画面。耶稣他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超乎一切的权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但耶稣立刻说，这一切都是我给我的教会所预备的，因为我的教会就是我的身体。当你默想的时候，你要形象化，好像耶稣在对你说话，说你所听得懂的话语。所以我把它用白话来表达，其实这些经文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你默想到深处，你甚至可以看到耶稣把钥匙放在你手里，亲口对你说这些话语。这就不是想象力的问题，这是圣灵会启示你到一个地步，但需要你反复去默想，圣灵就会开启你，给你一个荣耀的启示。哈利路亚。它可不是想象力的问题，我说了，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仿佛耶稣在说，我的教会就是我的身体，身体和头是一体的，我有这么多权柄也是为了我的教会，所以我的教会拥有我的权柄，拥有我的能力，我的教会能够完成我托付给他们的一切使命，我的教会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东西，因为我超越了一切。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再一次诠释了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赞美主，哈利路亚。天父将这超乎一切的名字授予给了耶稣，所以我说耶稣的名从天父那里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这个名字拥有天国的权柄，这个名字拥有永恒的福乐，这个名字拥有天父的爱，这个名字拥有永远的救恩，这个名字拥有医治和释放，这个名字拥有自由和平安，而这个名字今天赐给了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权使用这个名字来对付魔鬼，我们有权使用耶稣的名向神诉求，我们有权使用耶稣的名向神支取我们的权益，我们有权使用耶稣的名向神献上敬拜赞美，因为神将耶稣的名赐给了我们，并且永远属于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天上地上地底下都知道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过的一切，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他所有的成就都蕴含在这个名字之中。今天当我们口中说出耶稣的名的时候，会和起初拥有 同样的果效。哈利路亚。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神使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三界所有的事物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哈利路亚，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的名在天上有效，在地上有效，在地底下也有效。耶稣的名对三界都有效，而这三界正是我们要处理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现在认识到耶稣的名是多么的有能力，是多么的至高可畏，超乎一切。哈利路亚。其次，我们知道头要做事是借着身体来完成。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回到天父的右边，但是地上的宣教工作、大使命工作还需要完成，谁来完成呢？身体，也就是主的教会，我们这些重生的神的儿女来完成。如何来完成呢？当然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行走在天国的权柄里，否则你无法完成。所以耶稣才将这权柄的钥匙，也就是耶稣的名委任给我们。那我们使用耶稣的名，就是在使用耶稣的权柄，这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因着耶稣的名被释放出来。路加福音十章第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主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就是撒旦，蝎子就是那坠落的所有的邪灵，也就是坠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更具体的讲到了这节经文所表达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已经解经。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需要穿越灵界，灵界就是二层天，也就是这里所讲的二高天。那么在耶稣升天的这个过程中，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掳掠了天空中所有属灵气的恶魔。不仅如此，耶稣还将他所掳掠的所有的战利品，也就是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教会。也就是说到主掳掠得胜以后，将战利品分赐给教会，赐给教会能力权柄，来胜过一切的魔鬼邪灵。这也是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所表达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鬼邪灵，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就是神的话语，彼此相辅相成，彼此来解释。哈利路亚，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同样的事件。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莱，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个经文也是在讲耶稣在穿越灵界的时候，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莱，将所有魔鬼的将领、空中属灵界的恶魔、执政的掌权的，通通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也就意味着当众的羞辱。这些魔鬼、邪灵在三界面前当众的羞辱所有的污鬼邪灵，包括撒旦。所以在灵界里，魔鬼是知道的，因为他们被耶稣打败了，并且耶稣将他们掳来，明明的羞辱他们，天使们也都看见了。今天魔鬼就是怕基督徒知道，所以千方百计的迷惑我们，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他很可怕。但其实魔鬼已经失败了，我们是战胜他的，他是战败方。因着耶稣的得胜成为了我们的得胜，因着耶稣拥有这一切的权柄也委任给了我们，哈利路亚。然而魔鬼仍然存留着欺骗的能力，你如果相信魔鬼的欺骗，魔鬼就有能力对付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相信魔鬼，不要相信他的谎言，不要去惧怕他。所以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即将一切执政的鲁权掌权的鲁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你知道耶稣因着十字架的顺服以至于死，完全的战胜了魔鬼，掳掠了魔鬼，掳掠了撒旦，掳掠了一切的污鬼邪灵，掳掠了那三分之一的坠落天使，掳掠了那阴间地底下的、地上的以及空中所有的邪灵，并且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整个天堂都是知道这个真理的，整个所有的天使也都知道这个真理，唯独信徒很多还陷在魔鬼的欺骗里面，不认识他们所有的权柄。当你不认识你的权柄，你怎能行使出来呢？所以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名所赋予我们的权柄。哈利路亚。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已经掳掠了三界所有的魔鬼和邪灵，并且明显给众人看，这是伟大的事实，已经发生了。神借着他的话语，透过这三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所以我今天要再次告诉你，让每一位基督徒都认识到曾经发生的事实，甚至可以说历史事实。撒旦是失败者，耶稣是得胜的君王，并且耶稣将他的战利品分赐给我们。所以作为基督徒，你必须要认识你的权柄，特别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所说的权柄是践踏蛇和蝎子。这个词践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词，它是说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有背景的，在希腊那个国家，战胜国打败战败国会把战败国的国王抓起来，然后让战胜国的将军或者士兵踩在战败国的国王和他们的将军和士兵的脖子上、颈项上。当战胜国的士兵踩在战败国国王的将军士兵颈项上的时候，就预表着完全的征服。虽然我是一个士兵，但是我是战胜国的，我就有权利踩在你战败国的国王、将军、士兵的颈项上，就算你是国王也是我的阶下囚，我可以踩在你的脖子上，完全的征服你。所以践踏这个词是极重的，代表着羞辱魔鬼、完全征服的意思。所以主的意思是说，我赐给你的权柄能够践踏所有的邪灵，包括撒旦、鬼王本身。主说，我已经给你权柄可以征服所有的黑暗，所有的黑暗权势无法胜过你，并且主说，我赐给你的能力也胜过魔鬼的能力。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所以你看到耶稣委任给我们的权柄是多么的大。当我们来使用耶稣的名的时候，三界都要震动， 甚至主在这个经文里面还说到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可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说当我使用耶稣的名为人服侍的时候，他身上的鬼会跑到我里面，他的疾病会跑到我身上呢？为什么我会受伤害呢？首先，你对耶稣的名认识的不够，导致你的信心也不够，或者你的生命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破口，但是你把这一切处理了就没有问题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要把思想中的坚固营垒先摧毁了，不要再惧怕，不要再想着我为人祷告，他的身上的鬼或者疾病会跑到我身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这只是某些失败的传道人在分享他们自己失败的经历。他不知道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是在荣耀魔鬼，使魔鬼在他生命中的权势变得更加的强大，反而使耶稣的名降到最低，因此他们会屡次的失败，屡次的被魔鬼伤害。我说了，如果你被魔鬼欺骗，魔鬼就有能力伤害你。让我们打碎这样的坚固营垒，魔鬼就无法伤害你，因为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难道主会骗你吗？你要对神的话语拥有信心，不要对你个人的失败经历拥有信心，要对神的话语拥有信心。哈利路亚。主说我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又胜过魔鬼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表达的。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不要把人的教导当作神的话语，也不要去传递恐惧失败小心等等的经历，因为这是在荣耀魔鬼，这是在降低耶稣的名。我们应当传扬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当我使用耶稣的名这十多年来做医治释放，或者是属灵征战，或者是侍奉神，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的头疼或者是眼花，任何的症状我都没有遇见过一次，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我相信魔鬼不能够攻击我，我相信断没有什么能害我，我相信主说我已经给你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我也给你能力能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相信神的话语，我使用耶稣的名，魔鬼就无法伤害我，因为耶稣所拥有的全部的权柄和能力都蕴含在他的名字中，而耶稣已经将他的名字授予给了我们。初期的信徒知道他们拥有什么，并且他们会使用它。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哪一个信徒因为服侍使用耶稣的名而被魔鬼攻击。因为他们认识自己所拥有的，他们认识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新约教导我们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这才是我们应该宣扬的经文，而不是告诉别人说魔鬼怎样使我惧怕，魔鬼怎样打败了我。不，你要宣告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稣基督在你里面，耶稣的名就在你口中。你为什么不宣告耶稣的名，反而宣告惧怕呢？反而宣告失败呢？这一切都是荣耀魔鬼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千万不要荣耀魔鬼，我们要荣耀的是耶稣的名。你越荣耀魔鬼，魔鬼就越能够欺负你，你越荣耀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就越在你生命中显为大。哈利路亚。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在这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行使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必得胜。失败是因为我们选择失败，我们选择被魔鬼欺骗，那我们就自然就失败了。当我们选择来相信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必得胜有余。哈利路亚。希伯来书13:5-6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已经将耶稣的名赐给了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三界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哈利路亚。愿神来唤醒我们，来发现找着属于我们的一切，那就是彼得所拥有的。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起来。哈利路亚。金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的名，只是说耶稣的名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彼得深知他拥有什么，他拥有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名。今天我们也拥有这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今日昔日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3:12-13，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使徒们在分享，不是因着我们的虔诚使这人得医治，是因着耶稣的名。哈利路亚。16节，使徒行传3:16更具体的讲到，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就是耶稣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也回答了许多家人的疑问。有的家人说，我不够敬虔，我不配使用耶稣的名。但彼得说，不是因着你的敬虔，请不要说是因着我们的敬虔使这人好了。彼得是说，是因着耶稣的名，也是因着这个当事人的信心，哈利路亚，使他全然好了。彼得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了得医治的关键，首先是耶稣的名。当你认识耶稣的名，来使用耶稣的名，那么耶稣的名就会发生极大的功效。其次是你自己的信心，一定要预备好，这两者缺一不可。是信心使一切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而耶稣的名是那一把钥匙。哈利路亚。所以请放弃那所有的自觉不配的意识，你是神的儿女，你有权利使用耶稣的名，而不是因着你的敬虔你才能使用耶稣的名。不是因着你的信心，因着你对耶稣的名的认识。我们拥有耶稣的名，但我们对这个名字的信心太小，我们对耶稣的名的信心跟初代教会的信徒没有办法比。我们需要来悔改，因为主应许我们末后的荣耀，末后神的教会这殿的荣耀要大于先前，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拥有更强大的信心，拥有对耶稣的名的认识更深刻，起码要比初代教会的信徒所认识的更深刻， 不然我们如何来使用耶稣的名呢？我们如何来修正这一点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也就是从神的话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这启示我们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你想要对耶稣的名有更加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更大的信心，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默想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最终会赋予你强大的信心和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是怎样描述耶稣之名的。我们会不断的给你分享关于耶稣之名的经文，我们也要去查考耶稣之名的经文，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直到我们的灵彻底的吸收了神的话语，而不是停留在大脑里。如果你不去默想，不去祷告，你永远不会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灵里面，只能停留在大脑里面，停留在理性里面，那是没有用的。只有通过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不间断的来祷告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的灵就会彻底吸收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会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就会像彼得那样自然而然的运用耶稣的名了。除非你能抓住耶稣之名的启示，否则耶稣的名对你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当你不默想神的话语，你也得不到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运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自己，持续的来学习神的话语，迟早神的话语会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但如果你把神的话语抛在一边，你永远都得不到耶稣之名的启示。虽然我们在讲耶稣之名的启示，我们也是在讲所有的属天的祝福，都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需要祷告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而不是在理性上。阿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默想你的话语，没有渴慕你的话语，也没有肯付上祷告的代价。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宗教式的祷告，为许多的私事，只是在你面前倾诉而已。神啊，让我们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追求你的话语，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祷告，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来用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也来得着你属天的启示。在你话语中关于耶稣之名的启示，愿你来启示我们，其实给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也让我们来渴慕，渴慕更深的发掘耶稣之名的宝藏，也关乎我们一切属灵的祝福，让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赐给我们饥渴默想神话语的心智，赐给我们饥渴祷告神话语的心智。神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宗教，脱离一切的懒惰，脱离一切的懈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挖掘神你的话语，进到你话语的深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阿爸父，愿你常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来默想你的话语，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你就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名，也认识到一切关乎我们的属灵祝福的这样的启示，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不要在头脑中认识你，我们不要在理性上认识你，就我们脱离这理性和头脑的认识，让这启示进到我们的灵里面。阿爸父，我们需要你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来发挥耶稣的名的功效，不要让我们使耶稣的名明珠暗藏，不要让我们使耶稣的名蒙尘， 阿爸父，让我们效法初代的信徒们，来得着那属天的启示，使耶稣的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使耶稣的名是真正的带有爆炸性的影响，临到我们的生命，临到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主啊，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